My dear brethren,
我亲爱的兄弟，真是一个美好的呈现，可以见到你们这么多的圣职兄弟聚集在一起，真是令到我的心充满谦卑。我想到主的男孩，透过教会领袖拜访世界各地的教友和既定的圣职渠道，我们收到教友的状况和挑战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这几年来，有很多教友受到全球各种的天灾和人祸的影响，我们也都非常了解，很多家庭都必须要束紧裤头，并且担心怎样度过这些艰难的日子。我们的确明白世界各地的教友都遇到这样的困难。各位兄弟，我觉得我们和大家都很接近，我们爱你，亦经常为你们祈祷。我一生中见过很多的高低起伏，足够让我知道严冬最后都是会过去的，新春的温暖和希望亦都会随之而来。我对未来仍然很乐观。各位兄弟，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坚守住我们的希望，尽全力的去工作，并且信赖神。最近我想起我以前生活的日子，当时都会因为将来不明朗而觉得烦恼和担忧。那时我只是得11岁，我们一家人住在德国的法兰克福附近一间农庄上面的阁楼。就在短短的几年之间，我们第二次成为难民，我们去逃难，并且艰难地在距离以前家园很远的陌生地方安顿下来。如果我只是说我们很穷，其实并不够清楚或者明确。我们全家人都睡在一间极之小的房间里面，床和床之间几乎没有空间走动。另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只有几件很简薄的家私和一个火炉，是给妈妈用来煮饭的。要在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我们必须要穿过一个仓库，而那个仓库是农夫用来放工具器材的，还有在屋梁的悬挂了各式各样的肉肠和不同的肉类。那些气味成日都会令到我觉得很肚饿。我们没有浴室，但是我们有一个屋外的厕所，落了楼梯之后还要走大概15米才到。在冬天那时那个距离感觉还远一点。由于我是难民，还有由于我有东德人的口音，其他的小朋友成日都笑我，帮我改一些很难听的名字，令到我很不开心。我认为这个是我年轻时代令我最沮丧的一件事。几十年后的今日，我可以用这些经验来过滤和软化以前的日子。虽然我还记得那时那种受伤和失望的感觉，但是我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其实那段时间是一个成长的时间。在那段时期，我们一家人都很团结。我看着我的父母向他们学习，我很佩服他们的决心和乐观的态度。我在他们身上学习到，只要怀着信心、勇气和坚忍前进，种种逆境都是可以克服的。由于你们当中有些人正经历自己个人的忧虑和失望的时期，我今天想讲两项在我塑造人生阶段期间支持住我的两项重要原则，在我的生活里面支持我和帮助我。第一项原则，工作，就是这么简单，工作。我到今天还深深记得我的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失去一切的情况之下是怎样工作。我记得我的爸爸以前是一个公务员， 后来要做种种辛苦艰难的工作，包括去做采矿的矿工、维修汽车的技工、货车司机等等。他为了供养家庭，往往一大清早就要出门做事，做到半夜才回家。我的妈妈开了一间洗衣铺，用了很多无数的时间来做一些很卑微的杂务。他叫我和我妹妹一起帮手做事，我踩单车负责收集和运送衣服。我觉得很安慰的就是能够帮助我的家人做一点点事。而且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察觉到，但是在那时候所做的体力劳动后来成为我健康的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份工作并不简单，但是令我们避免沉溺在当时的困境。虽然我们的情况并没有一夜之间就完全改善，但是确实是有改善到的。这个就是工作的效用。只要我们持续努力，稳稳当当地去做事、去工作，事情就一定会好转。我非常敬佩那些知道怎样工作的男人、女人和小朋友。主又是几咁喜爱那些劳动的人呢？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主亦都应许话，用你的整个灵魂挥动你的镰刀，你的罪赦了。那些不怕卷起衫袖埋头苦干追求有价值目标的人，都是在造福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他们的国家和教会。救主并没有要求我们要做出超过自己能力的工作，他并没有将我们的努力跟其他人去比较，我们亦都不应该这样做。我们的天父只是要求我们尽力做到最好，无论我们的才干是多或者少，他都希望我们发挥我们自己全部的能力。工作是忧虑的解药，是医治悲伤的药膏，亦都是机会的入口。无论我们今生的境况是怎样，我亲爱的兄弟，等我们都尽一切的能力做到最好，并且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培养出优美卓越的名声。让我们将心思和体能都放在每日所赐给我们的光荣劳动机会上面。当我们的马车塞在烂泥当中那时，神会帮助那些落车去推车的人，而不是那些只是懂祈祷的人，无论他们的祈祷是多么动听。多马孟宣会长就这样讲到，单是在心里面想要努力或者说自己会努力是不足够的，要完成目标就要有所行动，而不是单凭想就做得到。如果我们不时将目标搁置，我们永远都不会见到目标实现。工作可以提升我们，带来成就感，但是要记住主的警告，不要为不能令人满足的事物劳碌。如果我们太过专注于追求世俗的财富和世人赞赏的光芒，以致付出了家庭和属灵成长的代价，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愚蠢人的蚀本生意。我们在自己家庭的围墙之内所做的正义事工是最神圣的，而且这样的利益是永恒的。这项责任我们没办法委派其他人去代劳，这个是我们圣职持有人所做的事工的基础。记住，我们只是这个世上的短暂过客，千祈不要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才能和精力单单只放在俗世的定貌。相反，让我们用我们的时间来培育属灵的翅膀，因为身为至高之神的儿子，我们是被创造 来翱翔更高的天际。现在我要对那些比较年长的兄弟讲几句话，退休并不是主的幸福计划的一部分。圣职责任是没有放假或者退休制度的，无论我们的年纪或者体能是怎样，或者你可以说经历过做完了这些类似的借口来推迟玩滑板、不玩过山车，或者避开吃自助餐的辣咖喱，但是你不可以用这样的借口来逃避圣约的责任，以及不去贡献出你的时间、才能和资源在神的角度里面工作。有些人或者会以为在教会服务很多年之后就可以有资格唞下，等其他人去负起工作的重任。老实讲，兄弟，这种想法和基督门徒的身份是不相配的。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事工，绝大部分都是要我们喜悦地持守到底，即是今生里面的每一日。现在我亦都要对麦基洗德圣职中比较年轻的兄弟讲几句话，那些正在致力达成正当目标、寻求教育和寻找永恒伴侣的弟兄们，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目标，我的兄弟。但是要记住，在主的葡萄园辛勤工作，亦都会大幅提升你的资历，大大增加了你在那两项配称的目标上成功的机会。无论你是最年轻的执事，或者是最年长的大祭司，你们都有事工要做。第二项原则，学习。学习。在战后的德国那种艰辛的经济条件之下，受教育的机会并不似今日那么多。虽然选择是有限，但是我总是满怀热诚想学习一些新的东西。记得有一日我踩着我的单车去运送衣服的时候，来到我一个同学的家里面，他们有间房靠墙摆了两张很小的书台仔，那个真是很美妙的一个景象。那几个小孩仔真是几咁幸运可以有自己的书台呢？我可以想象到他们坐低打开书在读书、温习、做功课的情景。我当时认为拥有一张自己的台真是全世界最值得向往的事。我等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愿望才能够实现。几年之后，我在一间研究的机构里面工作，而那个机构里面有间很大的图书馆。我记得我大半的休闲时间都是在那间图书馆里面，因为在那里我终于可以有自己的书台，吸收那些书本里面的各项资讯和知识。我在那里几咁喜欢阅读和学习呢？在那些日子里面，我亲自体会到古人所讲的这句说话，教育与其说是注满水桶，不如说是燃起火光。对于我们教会的教友来讲，教育并不单单是一个好主意，而是一项诫命。我们应该学习关于天上、地上和地下的事、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不久必发生的事、国内的事、国外的事。约瑟斯密虽然没什么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但是他很喜欢学习。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快乐地提到那些读书的时光，还时时表示他非常喜爱学习。约瑟教导圣徒，知识是我们尘世之旅必要的部分，因为人在获得知识之前是无法得救的。而且我们在今生达到的任何智能水平，会在复活时与我们一起复活。在困难的时候，学习就更加重要了。先知约瑟进一步教导 知识会驱离黑暗、忧虑与怀疑，因为有了知识，这些就无法存在了。这些就是约瑟给我们的教导。弟兄们啊，你们有责任尽你们所能去学习，请鼓励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定一组成员和每一个你认识的人去学习，接受更好的教育。就算是没办法选择正规的教育，亦不要被这一点妨碍你去尽可能去学习和获得一切的知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某方面来讲，那些最好的书籍就会成为你的大学，是一间永远开放接纳每位申请人的课室。要寻找各种机会来增加你的知识，认识一切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要藉着研读，也藉着信心寻求知识。要用一颗谦卑的灵和痛悔的心去寻求知识。当你将属灵的信心运用在学习方面，即使在学习属世的事情，都会增强你的智能。因为如果你们的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你们全身必充满光明，了解万事。我们学习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启示的全源。经文和近代的使徒和先知的话语都是智慧、神圣知识和个人启示的来源，帮助我们找到人生一切挑战的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向基督学习，让我们寻求知识来带领我们走向平安和真理，走向崇高而且永恒的奥秘。我亲爱的兄弟们，我回想起我在德国法兰克福那时11岁的小朋友的时候，曾经担心过未来怎样因为其他人冷酷的嘲笑而长期受苦。我回想那些日子的时候，感觉会有几分的忧伤，但是亦都有几分的快乐。我虽然不会渴望回到去那些受尽艰难的日子，但是我毫不怀疑我在那时所学到的教导正是为了将来的机会的一些必要准备。好多年之后的今日，我更加确定我们往往要在逆境的考验中才会学习到那些造就我们品格、塑造我们命运的重要课程。我祈求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面，都能够将我们的时间用在从事正义的事工上面。我祈求我们都会藉着深深吸取纯正真理的泉源来努力学习，并且改进我们的心智。我留下我的爱和祝福给你们。我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